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牧义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好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跟你相会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叫做陷入困境，陷入困境。我们会从罗马书第八章31-39跟您一起探讨这个话题。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31-39，先借着这首诗歌敬拜时刻来一起预备心，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来敬拜主，单单的归主所有。请听李汉老师为您读出今日的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31-39。罗马书第八章31-39。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今天我们着重来看的经句是当中的第35节。经句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亲爱的朋友，愿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提醒，也请您方便发送短信的话，发送给您身边的弟兄姊妹们。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陷入困境。
陷入困境。1915年4月25日，纽奥军团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期待快速的胜利，但是在土耳其兵士严密的防守下，这场战役陷入僵局达8个月之久，双方死伤都达数千人。当时很多纽奥军团撤退到埃及的队伍都去过设立在开罗城外的基督教青年会的营地。驻会的牧师张伯斯接待这些沮丧的年轻人并给予盼望，他带着理解和怜悯告诉他们，痛苦使人改变，不是更好就是更糟，但是痛苦的经历却几乎总能让人打开心房，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困境的背后是张开双手的上帝，每个陷入困境的人都会被圈进上帝爱的臂膀中。上帝爱的最好证明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保罗问，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蛮有信心地回答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上帝在那里张开着双臂。上帝知我路坎坷，知我悲伤与心痛，但他永不舍弃我，爱如己出，喜忧共。即使一切都垮了，上帝的爱仍然坚立。
很想规律的灵修，如果能够有一份灵修材料，那该有多好啊！
哎，灵命热粮小册子每季送出，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索取啊。
哦，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呢？
很简单，只要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粮油.net， 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
灵命日粮小册子等您来索取哦。
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当我们身处何种的境况，都要借着警醒祷告，切盼等候神为我们开出路。就如在马太福音第20章29到34节，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位瞎子，他喊叫着耶稣，有人却阻止他们，可是他们却冲到主耶稣的面前，大声地呼喊说：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主耶稣停下脚步问他：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跌跌撞撞地大声呼求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在今天，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主也随时地在等候着我们来求问他，他随时随地地准备好来问你这个问题，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困难，我们所有的所处的一切的困境都告诉主耶稣，主耶稣他必会听见我们的呼喊，他也深切地要来帮助我们。同样，主他会动慈心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困境，因为他爱我们。就像今天的灵修金句一再地提醒我们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困境当中，我们要学习求告神，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困境，并且借此来荣耀神。就如诗篇50篇15节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在困境当中求告神，是因为深深的知道神他爱我们。虽然是在困境当中，在我们人看来这一切就快完结了，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的时候，主他会随时的伸出援手来扶持我们，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罗马书第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一切绝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困境，无论我们认为是绝境，都不能断绝神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就要从三个方面来一起思考如何面对困境。首先，在困境中要祷告。在列王记下第18、19章里面记述到，亚述王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的城，将城攻取了。西西家王呢，差人去说好话，亚述王罚他银子，并且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的所有银子都给了亚述王。那时呢，犹大王西西家把耶和华殿里的所有的金子，包括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但是亚述王还是继续率领大军攻取耶路撒冷。亚述王不但没有因着所收取的金子而放过西西家王，却还去西西家王那里用最难听的话侮辱他们，并且要攻击毁灭整个的耶路撒冷。西西家王他自知不是亚述大军的对手，能讨好的都讨好了，能给的几乎都给尽了。面临这样即将被毁灭的困境，西西家王只能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他最后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我已经听见了，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能来到这个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拯救保护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满地都是死尸。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城。这一天他正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亚述王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然后他们又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之后呢，亚述王另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西西家王他们所面临的是如此强大凶悍的敌人，整个的犹大王国几乎都要被灭亡了。在这样大的困境当中，西西家王他唯有求靠神，神的臂膀就拯救他们，而且是胜过了当时无人可以胜过的亚述国王。最终神借着他奇妙的大能，把犹大国从困境当中拯救了出来。我们从这个脱险的故事里面学到了什么呢？那就是一旦面临困境，我们要及时来到主的面前恳求，并且迫切地把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困境完全地呈明在主的面前，向他诉苦，向他祈求。亲爱的朋友，你此刻有难处吗？你此刻正面临着一些的困境吗？是你自己无法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才干，用你所有的资源可以解决的呢？不要迟疑，立刻来到主的神宝座前，把你所有的苦难都向主呈明。主他必按着自己的恩典，自己的慈爱来拯救你脱离这困境，因为他爱你。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你跟主的爱隔绝。刚才我们看到，在困境当中，我们要随时祷告神。接着下来，让我们也来思想，在困境当中，神他确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随时的引导。曾经有一家外国公司，他们在中国各地招收了很多年轻的农民，成为他们渔船上的员工。这些的农民朋友因为长久的在海上作业，因此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各样的困苦。但是由于合同在身，为了混一口饭吃，他们就一直忍受着，等待合约期满。有时候这些渔船呢，会定期的停泊在一些的船厂修理翻新，因此他们也有机会上岸去参加一些活动。有个教会，他们听说有这样的一批来自中国的海员们，定期会滞留在这个地方修船。于是当地的教会牧师就组织了一批热心的弟兄姊妹来迎接这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朋友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海员朋友们，他们在船上过着是最底层的生活，什么样累的活，什么样重的活，他们都得去干。如果船到了公海，挨骂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因为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孤苦伶仃，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也没有地方他们可以去伸冤诉苦。困苦时常写在他们的脸上，烙在他们的心里。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也磨练了他们，使他们更加的谦卑，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他们的心更加的敞开。神爱他们，神就差遣了当地的牧师和教会来关怀他们，接待他们。就如今天的灵修短文祝会的牧师张伯斯所说的，痛苦的经历却几乎总能够让人打开心房，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这批海员朋友当中，大部分人都非常容易地接受了主耶稣。每一次教会的弟兄姊妹 看到他们举手表示要觉知信主的时候，都心中充满了感恩。但是不久以后，那位负责接待的牧师却去了别的地方侍奉，那么这个事工似乎到了一个瓶颈。当时有一群的热心的姐妹，她们不忍眼睁睁地看到这些的船员们就这么流失了。这美好的事工一下子被完全地陷入了困境，但是她们没有气馁，她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迫切地为着这个事工来祷告。神真的是爱这群子民们，他垂听了姐妹们的祷告。不久以后，神居然差遣了另一对传道人夫妇来继续负责关怀这个事工。半年多过去了，事工慢慢被稳定了下来，可是这对传道人夫妇又被差遣到了另外的地方。看来这个事工似乎又快陷入困境，难道真的就这样停止神的工作了吗？这群姐妹继续不断地迫切地祈求祷告神，最终他们找到了另外一间教会愿意来继续地扶持这样的一个事工，也不断地差派更多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教会资源来支持这个福音事工。感谢主，当他们接过了这个福音事工以后，全部的同工们都尽心竭力地把最好的奉献给主。原来他们是一个星期聚会一次，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聚会，事工渐渐地得到发展，变成了一个星期三次聚会，而且得救的人数大大的增加。确实，只要我们摸到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求，那么不单能够脱离困境，甚至危机能够变为良机。第三方面也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可以防止陷入困境。首先要脱离罪恶，很多困境是因为罪所导致的。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困境几乎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引起的。如果我们陷入了罪恶所导致的困境当中，不离开罪恶就不能够脱离困境。无论我们怎样的求告神，神他是不会听我们在罪中所发出的祷告。就如以赛亚书第59章1-2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神如果他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以脱离困境呢？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他就是不听神的吩咐，常常犯罪。之后呢，他又因为嫉妒大卫王，并且还要追杀他，一直没有彻底的认罪，并且离开罪恶。最终神也离弃了扫罗，他在罪恶里面越陷越深，结果使得全家都被杀。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骄傲、淫乱、拜偶像、作恶、仇恨、恼怒、嫉妒、不饶恕等等各样的罪恶，都是使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如果我们陷入困境，首先就要审查自己，求神光照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恶行，检查我们的言语和行为，甚至看看我们的家人，我们所在的团体有没有恶行。如果是罪使到我们陷入困境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认罪求赦免，并且要离弃罪恶。除了脱离罪恶，并且我们还要在薄弱的环节上恳切地祷告神。家是神量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家担负起祷告守望的责任。现代社会世风日下，很多婚外情、离婚案屡见不鲜，教会里的肢体也深受其害。因此我们更加要天天地为自己的家庭警醒守望，向神祷告。有一位姐妹， 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先生有了外遇，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她记得在第一次的家庭风波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患难困苦，实在是苦不堪言。那个时候，她迫切地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主拯救她脱离险境。神也让她的先生悔改，回到了她的身边。但是过不多久，她就把这样的困境淡忘了，她也没有常常把自己的家庭交托给神。结果这一次，她的先生又有外遇，而且这一次她的情妇更年轻更漂亮，问题也就更加的复杂。这位姐妹她在自己反省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就是因为没有天天地把家庭完全地交托给神，求神来保守，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喜欢拈花惹草，但是还是没有天天为他警醒祷告，求主来看护，以至于这个破口没有被堵住。诗篇第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时时刻刻警醒主的教导，可以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所在的团体来守望，向神祷告。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为我们设立神的宝座，你神的宝座充满了爱，甚至我们在困境里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神宝座前向你祈求，因你深知我们会陷入困境，你用你的话早就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要脱离罪恶，也要为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常常警醒祷告。主啊，恳求你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扎下真理的根基，因为真理才可以真正的使我们得释放。求主也使我们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立刻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主啊，恳求你使我们的心灵在一切难处里面都向你敞开，也恳求你按着你的公义引领我们脱离苦难，脱离这罪的困扰。主啊，你的话语再次的应许我们，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岩石，我们的山寨，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所投靠的，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拯救我们的脚，是我们的高台。我们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你必从仇敌手中将我们拯救出来。感谢主你的话语的应许，让我们在患难中，在困境当中有真理的依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愿主的平安时时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恩典降下。